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旧约以赛亚书39章1到8节。旧约以赛亚书39章1到8节。好，翻到之后，让我们用起应的方式一起来读这段神的话语啊！我会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回应双数节。以赛亚书39章1节。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
西西家请万箭使者，就把十七宝物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们用的一切金器，
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
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呢？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
以赛亚说，他们
在你家里看见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
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
我要给耶和华
不留下的西家，这是耶和华说的。
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
西西家对以赛亚说，
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
好，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启示真理。主啊，盼望你真理的灵也借着并同着你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心里做工，让我们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主啊，盼望我们可以借着这2700多年前的文字，主啊，我们来一起探讨，一起来观察，一起来省察我们自己，让我们借着透过西西家他这个人，我们会看到他曾经是何等的敬虔，但是他为何在偶像的试探面前如此的不堪一击，以至于寻求人的帮助，离弃神的应许。主啊，同时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如何去看待西西家这个人，我们从他的身上应当学到怎样的功课。主，我们更祈求你的真理，你的福音，你的圣灵更加的帮助我们，从西西家这过往的经历上看到我们自己何等也是需要神你的恩典，我们对福音有何等莫大的需要。主啊，盼望在以下的时间里你能够与我们同在。主，愿我们这样的聚集可以荣耀你的名，也愿你的旨意在我们当中彰显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会看到今天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第39章。39章当中所描写的国王西西家，他的属灵光景与先前我们学习过的38章当中所描述的相比，其反差之大，就好像过山车一样，令我们大跌眼镜，令我们感到呢非常的惊奇。我们会看到在38章当中，在神借着大能，借着神迹，不但救了西西家个人的性命，也救了南国犹大并以色列城通国的百姓之后，我们会看到以西家仿佛来到一个属灵的制高点。我们会看到以赛亚书38章的第6节，神早已应许，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但是呢，我们往下来看，为什么西西家在这样属灵的高点，他刚刚经历过神如此的同在，给予他莫大的恩典，他却向这潜在的仇敌巴比伦暗送秋波啊，结为联盟，为什么呢？我们感到很费解。
是他不记得神的话语吗？是他对神的要求一无所知吗？我相信显然不是。讲到这里，以赛亚书已经来到了第39章。先前神不但对他本人，也借着先知以赛亚，早在他父亲的年间，亚哈斯王年间，就已经多次多方的提醒当时的南国犹大，你们不要与外邦人结盟，不要从人寻求帮助，要单单的仰赖那造你们与你们立约的耶和华。他一定记得，他知道神一直谴责与外邦人结盟。我们会看到，不用我们一一查考众多的经文，我们会看到，哪怕近在以赛亚书30章第1节，耶和华如此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我们相信这样的信息西西家一定听过很多遍，先知以赛亚他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先知，一定不断的对他的父亲亚哈斯，包括对他本人，都反复的提起过，所以显然他不应该是不知道。那既然知道，为什么还犯如此的错误？难道西西家就是存心悖逆，他心里刚硬，他没有救恩，他就是要跟神对着干，他是神的仇敌吗？他就是有意要跟神对着干吗？那我们会看到呢，应该也不是，应该也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大家还记不记得圣经里面是如何点评西西家这个国王的？列王记如走马灯一样记载了众多的王，每一个王都会基于一个简单的评语。在列王记下18章的第5节，神这么评论西西家的一生，说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我们会看到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和定位。在大卫的众多后裔里面，西西家他算优等生，他显然不是一个非信徒，他显然不是救恩的局外人，他显然不是那被神弃绝的一群。他了解神的话语，他也曾有过属灵的高光时刻，那为什么现在他犯了如此低级的错误呢？我们会看到人性非常的复杂，哪怕我们信主重生之后，我们常常也有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常常也有心怀二意的时候，而这个时候我们面对世上的诱惑，面对环境的艰难，我们特别容易怎么样呢？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曲解神的话语，不是吗？大家记得圣经里面被称为信心之父的谁呢？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当他100岁的时候，当他的太太萨拉已经没有生育能力的时候，神仍然对他说：你会得着，从萨拉得着一个儿子。那亚伯拉罕这个时候信心很软弱，他感到好像周遭的环境一切都在跟神的应许作对，所以呢他也心里打鼓，他说：这个话真的是按照字面去理解吗？会不会是神想让我从萨拉的这个女仆夏甲得一个孩子呢？应该是这个意思吧。所以他决定付诸行动去试试看。我们会看到西家他当然知道神应许说神会救你并这座城脱离亚述的手，但是我们会看到当巴比伦王递来橄榄枝，当这个比亚述更凶恶的潜在的敌人此时此刻想与他结盟的时候，西西家心里也打鼓，是不是神要借着巴比伦，借着我们之间的结盟来使我脱离亚述王的手？所以我们会看到西西家在这里大概率他曲解了神的意思，他在这个环境当中他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扭曲神话语的纯正性。不单西西家是这样，这其实是我们罪人共同的软弱。大家去省察自己，我们岂不是也常常对自己的主见进行合理化吗？许多人只要是符合自己的心意，就认为这是神给我开路的确据，这是神在带领我的印证，不是吗？我们会看到我们是信徒，我们了解神的话语， 我们没有人跟神存心的对着干，想当神的仇敌。但是我谈几节经文，大家想一想，哪怕是再紧密再团结的弟兄姐妹之间，也难免有人际关系的矛盾和一些嫌隙。当矛盾、当嫌隙、当隔阂产生的时候，作为基督徒，我们知不知道神希望我们在这个时候做什么？我记得马太福音5章23到25节，神曾经说过这样的一个画面：你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你的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被下在监里了。这些经文大家听没听过？是否熟悉？都知道这是神希望我们在面对弟兄姐妹之间人际矛盾的时候应该做的事情，彼此饶恕。但是又有多少人，我们在面对类似处境的时候，真的不折不扣的放下自己的主见，放下自己的好恶，放下自己的骄傲，而愿意饶恕那些得罪过犯我们的人呢？我们会看到很少。我们会怎么样？当我们明明知道神有这样的要求，我们心里又就是不愿意与那个弟兄和好，我们常常会把自己心里的念头合理化，我们可以说啊，那个弟兄是假信徒，那个弟兄他不是我的弟兄，那个弟兄他不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也不能给他好脸色看，怎么回事？所以然后呢，我们会看到，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就因此，我们觉得说那位得罪过我们的弟兄，跟我们关系不好的弟兄，不配得到我们的饶恕，不配得到我们的谅解。我们知道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要求，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干什么呢？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去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做真理的见证，向外传福音。但是我们这句话，我相信大家人人都熟悉，老生常谈。但是当我们与亲朋好友相聚的时候，当我们与国内的家人通电话彼此问候的时候，有多少次我们及时的抓住这传福音的机会，向他们去见证这个事关他们永恒生死祸福的真理呢？我们常常亏欠，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的工作的场所里面，我们生活的社区里面，有许多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我们可能跟他有习惯性的寒暄，但是从来没有对他们宣讲过、见证过耶稣的福音啊。我们可能会说，哎呀，圣经里面不是说了吗，这个重价的宝物珍珠不能给猪和狗啊，这个人跟我关系不大啊，我看不惯他，所以呢福音这个好东西我不能轻飘飘的给他，以免被他糟践了。我们很容易在明知道神要求的情况之下，合理化自己的懒惰，合理化自己的冷漠。包括我们会看到，当我们基督徒的夫妻产生矛盾，因为一点小事有分歧的时候，彼此指责，彼此定罪的时候，我们岂不知道马太福音7章5节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你们自己眼中的梁木吧，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我们都明白，都熟悉，可以倒背如流。但是呢，我们哪怕很熟悉这些经文，真要这样的处境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下的时候，我们说即便我可以承认我们都有错误，我们都不完美，但眼中有梁木的一定是我的丈夫，一定是我的太太，他的错误是梁木，而我的呢是刺，他先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啊，才能对我说三道四。我们会看到，这种在明知道神话语的情况之下，因着自己的骄傲，因着自己的懒惰，因着自己的轻慢，而合理化、歪曲神的心意，常常使得我们怎么样呢？对不明显不合神心意的事情，还是怎么样呢？揣着明白装糊涂，明知不犯。所以你会看到，罪人呢犯罪不一定是不知者不怪啊。
相反，让我们会看到信徒犯罪怎么样呢？常常是明知故犯，是更为严重的，是更应该被对付的。耶利米书17:9有一句我们都很熟悉的话，怎么说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当罪在我们的心中发酵酝酿，绑架裹挟我们心的时候，我们的面目是何等的狡猾和可憎。所以中文当中有一个成语叫什么呢？自欺欺人，自己欺骗自己，自己编织出一套话术，把自己不合神心意的行为给合理化，自己欺骗自己，自欺欺人。那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追问一个问题，自欺欺人，我们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有人会说，我是罪人，我被罪所捆绑，是不是我人在罪中身不由己，我不能反抗他啊？那并不是，并不是。在我们的信仰告白，卫斯理斯特信仰告白的第9:4，论人重生得救之后的自由意志，那里面谈到说什么呢？啊，不像先前我们在亚当里面，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对神的话语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能力去回应。在当时我们在亚当里的时候是不可能不犯罪，但是现在我们蒙神的重生，有圣灵的内住，有神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此时此刻信仰告白并圣经都在向我们见证，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此时此刻我们对那些明显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我们是可以什么呢？可以不犯罪的，我们是可以不犯罪的。只要我们谦卑下来，不消灭圣灵的感动，靠着圣灵的帮助去顺服神的话语，我们可以与罪征战，我们可以斥退撒旦，我们可以宣告耶稣基督的名，在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靠着主得胜。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信徒他犯罪的时候，他自欺欺人的时候，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我们会看到凡在圣经当中人进行自我欺骗自我洗脑的时候，没有是怎么样呢？没有一个例外，全都是主动的，因此呢也是自知的，他是有知觉的，他良心是不平安的，他知道此时此刻自己所做的事儿不妥。就像亚当犯罪之后被神问责，他听见神的声音的时候，他开始躲藏，他开始寻找那个遮盖罪的羞耻的无花果树的叶子。我们会看到当西西家在这里犯罪的时候，神的话语神的声音同样的临到他，先知以赛亚来到他的面前，问了几个问题，问了两个问题。第一，这些人说了什么？你跟他们在密谋什么？第二件事呢，就是说他们从哪里来见你啊？你会看到呢，西西家呢显然这个时候他呢一定是这个心跳加快，顾左右而言他，他只回答了第二个问题啊，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至于出了什么事儿，我暂时不告诉你，藏起来，因为他知道他做错了，他在掩盖。面对西西家这种忘恩负义的合理化，我们会看到神所设立的审判也怎么样呢？公义而合理。所以当我们遭遇管教的时候，当我们面对神的一些暂时的审判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抱怨，我们不应该推诿，因为我们会看到神是公义的。大家注意到一开始第3节和第4节那是西西家的说辞，第5节和第6节那是以赛亚宣告的神对他的审判。你会看到字眼和字眼当中都是紧密的关联，甚至针锋相对的。西家说，哎呀，有朋自远方来，凡我家中所有的都敞开库房给他们看，让他们看看我有多富，让他们看看我是一个多么值得结交的盟友。那神就说，凡你家中所有的，凡你给他们看的都如何如何。西家提说巴比伦是他在远方新交的好朋友，那神就说，你此时此刻眼中的好朋友巴比伦，未来就是埋葬你家族的那一位。既然西家这么快就忘记了神的应许，忘记了他在38章刚 刚在神面前做完的祷告和立志，这么迫切的就想把自己所传承的应许卖给巴比伦，出卖给神的仇敌，卖给自己的偶像，那么神就任凭他，神就暂时的允许他的一切怎么样呢？就像第六节所说，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你会看到他对巴比伦的炫耀毫无保留，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于是乎，神针锋相对对他的审判也是什么呀？这些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我们会看到神是轻慢不得的，神何等的公义。我们看到我们所侍奉的神跟以赛亚的神是同一位神，过去现在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在神没有转动的影儿。以赛亚，我们会看到西家的神轻慢不得，我们今天所侍奉所宣告所相信的这样神，他同样的轻慢不得。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像西家一样的自我欺骗？有没有像西家一样的立定之婚？有没有像西家一样的把自己出卖给那些可憎的偶像？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周遭的巴比伦是什么？我们愿意把自己卖给谁？我们又想着把自己交给哪一个巴比伦呢？我们会看到从西家刚刚蒙召开始，神就隐隐约约的暗示将会有一个远方的敌人来摧毁西安，掳走那不肯悔改的百姓，但是此前一直没有点出那个名字。可能当时的人觉得亚述才是亚述才是当时的第一强国，亚述才是那最危险最致命的敌人。但是直到此时西西家自己说出巴比伦的这一刻，神才把这个谜底揭晓开来。我们会看到巴比伦就是以色列将要被掳的地方。这个应许在这个预言在公元前586年，也就是以赛亚跟西家这段对话之后115年之后应验了。我们会看到神宣告了如此可怕和严肃的一个审判，那西西家是怎么回应的？我们从他身上可以学到哪些的功课？我们从他的经历可以学到些什么呢？你会看到西西家对以赛亚，他听完以赛亚这番审判的说辞，他的回应呢，真的是令我们很火大。他说什么？大家来看，这个下面的经文，他说，以赛亚书39章第8节，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的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什么呢？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我们会知道以赛亚书整本书卷就如同整个圣经一样，圣经有66卷，以赛亚书有66章，圣经分为两部分，39卷旧约和27卷新约。同样，以赛亚书前39章是一个主题，讲述人的失败，后27章是另一个主题，直指新约所应许的救赎。我们会看到现在以赛亚书上半部分39章这里结尾的地方竟然结束在这么一句没良心的话上。以赛亚宣告说你们将被掳巴比伦，西家来了一句甚好，太好了。以赛亚说西家你的子孙将要成为太监，西家说太好了。为什么呢？西家还自问自答了呢。西家还回答了，他说因为在怎么样呢，我的年日当中是太平的，是稳固的，这就够了。西家还有多少年的寿数？神还给他15年，只要这15年风平浪静，让我平平安安的离开这个世界，那谁管他以后的事情呢？我们会知道在18世纪末期，法兰西帝国有一个国王叫路易十五啊，他整日呢声色犬马，把国家呢整得一塌糊涂。这个国家风雨飘摇，内外交困当中呢，在这个国家沉沦灭亡的边缘。这
个路易十五呢，面对此情此景，他不是完全不知的，他有隐隐约约不安的感觉，但是呢，他豪迈的用那种醉人的放肆说出历史上一句名言，叫我死之后哪管那洪水滔天啊，只要我这辈子舒坦够了啊，那儿女自有儿孙福，那交给他们去面对吧。我们会看到在这里我们竟然听到神百姓的君王西西家也说出了类似的话，也说出了这种忘恩负义狼心狗肺的话啊，我们真的是很感慨，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提醒我们，这绝不是一个跟你我生命无关的遥远历史旧闻，恰恰相反，只要人心不改变，只要罪仍然还存在这个世界当中，还活在我们心里某一个阴暗的角落，伺机而动，想对我们发起袭击，这样的试探，这样的诱惑，西西家的前车之鉴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就在我们的身边。所以我们会看到以赛亚书上半部分就结束于人的彻底失败，神在以色列国当中拣选了人类的君王、人类的先知、人类的祭司，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他们都没有交上一个令神满意的答卷。罪人最终靠自己没有办法摆脱那罪恶的权势。我们会看到整个以赛亚书前39章上半部分就这样结束于人的没心没肺，结束于罪人的忘恩负义。大家看到没有，多么的现实而可怕。这是谁？这是西西家呀。我们都刚刚学过他的祷告，他在38章的祷告，大家再翻一下，他的祷告优不优美？优美。他的祷告听上去属灵吗？太属灵了。难道他的悔改是假的吗？难道他对神的赞美只是为了让自己活命而逢场作戏，不得不去说这些吗？同一张嘴怎么可以既说出主啊，人的存活全在于此，我的灵存活也全在此，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这么美好，这么属灵的话，同一张嘴又说出了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这么猪狗不如的话。西西家先在危机当中曾经紧紧地抓住神，后来竟然在风平浪中的平安的时刻失败了，好了伤疤忘了疼，忘了自己信心的祷告，忘了自己掩面向墙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的时候，那种痛苦和撕心裂肺当中，神给予他那超自然的搭救，他更忘了神的恩典和告诫。我们去看到西西家是有这么样的两面，深刻而复杂。我们会看到西西家对于自己的病情，对于自己在地上还剩多少年日，他非常的敏感。他听说自己年日无多，他痛哭祷告，撕心裂肺，向神迫切的祈求。但是现在神的审判怎么样呢？暂时不指向他本人，指向他治下的百姓，指向他今后的儿女。那西西家怎么样呢？却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我的年日平安稳固就可以了。我们去思想，我们今天不也是常常在事关自己的事上跟神横切的祈求，紧紧的抓住神不放，祷告一直非常的迫切，而对身边弟兄姐妹的需要，对那些还不认识神，对那些迫切需要救恩的灵魂，我们常常是怎么样呢？非常的冷漠，满口属灵的套话，而并不真正的关心和关注他们灵魂的光景。这让我们会看到西西家，下面我们会看到西西家，我们可以从西西家学到的一些功课或者自我省察，让我们会看到信心没有什么捷径和坦途，而是一种有征战的生活方式。
我们一生，无论我们信主多久，无论我们经历过多么光辉的、荣耀的这种信心的高光时刻，我们呢都要不要对自己呢过分的乐观啊？我们会看到《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14章3节，我们的信仰告白曾经这么说到我们这些信徒的信心：信心不是一成不变的。信心不是一个天国的入场券，我们会知道，我们觉得说自己做了一个祷告就可以万事大吉，就可以呢这个放飞自我，无法无天。我们会看到走这条信心的道路是充满了波折和挑战。信仰告白告诉我们，信心的程度是有不同的，有时强有时弱，是不是这样？我们是不是每个人也都经历过这种信心百倍、春风如意，感觉神特别这个祷告特别蒙垂听、特别经历神的时候，也有被环境的重担撒旦的攻击压得喘不过来气，感到自己被世人、被周遭所抛弃，感到信心特别的灰暗冷淡的时候，都有，这很正常。所以信仰告白告诉我们，虽然我们的信心可能会多次受到多方的攻击和削弱，这是一个真实的现实，但是神告诉我们，我们在他里面经历水火，面对诸般的考验，却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因为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我们靠着圣灵，因信福音而与基督相连，我们的信心最终会得胜，充满挑战的前景和一个必要得胜的未来。不要以为说自己经历过一个属灵的时刻就可以长久一直处在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我们产生这样的骄傲和错觉，那么西西家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同样我们会看到，祷告也没有什么公式和套路不是关键时刻的魔法咒语我恰恰相反，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沽名钓誉，在人前做华丽的祷告，心里却疏远神。我们会看到，我们从西西家的所作所为，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样信心和祷告的功课。最后我们可以再往深了去想一点，此时此刻我们说西家这个时候是不是做错事情了？毫无疑问，我们每个人都明知道西家做错了，为什么我们在明知道他做错的情况之下，我们却又挺能理解他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西家原本是怎么样呢？要死了，他想活下去，这个要求很过分吗？他既没有像中国的一首歌里所唱的那样还想再活500年也没有像那些自相矛盾的所谓唯物主义者一样说西国王、西主席万岁他在39年正值壮年的时候想多活15年而已，大家想想这个过分吗？这要求不过分吧。所以你有没有看见两个西西家？一个是虔诚的信徒，一个祷告的人，有过属灵的高光时刻，另一个是现在怎么样呢？好死不如赖活着，能活一天是一天的忘恩负义之人。我们在怒气不争、哀其不幸的同时，我们从西家的经历当中有没有一个更深刻的学习？我们能不能从他的身上、他的经历当中看到我们自己的两面性，看到两个截然不同但却同样呈现在我们身上的两个自己的不同的属灵面貌？所以我们来思考第三个问题如果我们也跟西家有相似之处，可能哪怕只是程度不同，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活在神的恩典当中，常常亏欠神的恩典，常常神喜悦我们行出的公义我们行不出来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怎么解决呢？那个解决之道是什么？39章是以赛亚书上半部分的结尾，让我们正是透过这种得胜的表象看到了罪人失败的实际，让我们会通过这个地上暂时的得救看到了这些百姓因着不悔改灵里深刻的悖逆而要受管教被掳的结局。
信心软弱的西西家既是当时以色列百姓的代表，也是历世历代所有蒙恩罪人的缩影，是你我的缩影，不是吗？今天我们都愿意立志顺服，也知道许多关于信仰问题的标准答案，可以倒背如流，如数家珍。但是怎么样呢？一遇到事情，一遇到考验，一遇到触及自己核心利益，我们就会发现呢，自己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属灵。我们既有像西家这样敬虔的告白，生活中也有如同西家那样的瑕疵和失败。我们既有像西家那样忠心的高光时刻，也常常在面临考验的时候揣着明白装糊涂，自欺欺人。两个看似大相径庭，南辕北辙，但真的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度过的每一天当中，那么矛盾那么违和的同时出现在我们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那我们可能说到这儿，我们可能会感觉，哎呀，怎么办呢？既然大卫最优秀的后裔之一西家都失败了，叛逆的以色列怎样才能变成那圣洁的国民、君尊的祭司呢？既然大卫的后裔都将被掳，那弥赛亚的应许又怎么才能成就呢？既然我们常常痛哭悔改，却又难免忘恩负义，一再的旧病复发，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我们这条信心之路该何去何从呢？神一直信守着他与亚伯拉罕的约。大家还知道亚伯拉罕约当中两个关键词是什么？第一是土地，第二是后裔。但是我们会看到，现在在39章这里，39章6到7节，神宣告了一个咒诅，怎么样呢？你们的土地要暂时的收回，你们王室的后裔要在异国的王宫里去当太监。你会看到，单纯的经历苦难也许还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什么呢？是落差，是落差啊！你会看到，从最尊贵的一瞬间跌到最卑贱的，从原本被伺候的前呼后拥，现在呢变成伺候人的，被人呢颐指气使。这种落差我们生活当中也常常是这样。当我服侍学生啊、留学生的时候，我会看到最令这些年轻人崩溃的，往往呢不是啊这个他们预期的考验，而是那些突然的落差。可能上午还在一个啊初创的科技公司做忠诚的啊这种技术骨干管理者，结果晚上6点下班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再也登录不了公司的这个个人账户啊，瞬间被优化了，被裁员了。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时候，一些年轻人他们背井离乡来到美国啊，承受着一些孤独啊，他们花了很贵的学费啊，他们修完了很难的课程，最终拿到了公司的 offer， 一切仿佛都水到渠成，但是呢却被啊 H1B 啊这个抽签可能这些事情挡在门外啊，这个非常遗憾的最后选择离开。我们会看到，甚至在中国，很多忠心服侍神的牧者长老，我们会看到他们可能平日对被弟兄姐妹所爱戴，被我们会看到被大家所尊重，但是可能突然当那恶者的逼迫临到的时候，弟兄姐妹甚至有的时候唯恐避之不及，会因为恐惧疏远自己的牧者，会不敢为真理发声，不敢为自己所经历的去勇敢的做见证，相反有的时候对自己的牧者甚至不理解，有抱怨，有非难，有非议。我们会看到有的时候我们并不仅仅担心或者面对不了的是那种单纯的苦难，我们有的时候最令我们承受不了，也最令我们向谁有抱怨的，是这种巨大的落差。我们会看到，说回到这里面这个神的审判，
说西西家的后裔要到异国的王宫里去当太监。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成为太监意味着什么？这个落差大不大啊？断子绝孙呢？西西家是王，是继承亚伯拉罕之约和大卫之约的王。西西家要断子绝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卫的子孙将成为太监，意味着什么？神百姓君王的宝座上不就没有人了吗？人类盼望得救的盼望又在哪里呢？可能这个时候细心的弟兄姐妹可能会发现，哎呀，这个好在神这里说的是什么呢？从第七节，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啊，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宫里当太监的。这个话是不是说并不是每一个啊，还是会有这个漏网之鱼，还是会有侥幸不当太监的啊？那的确也是如此，的确也是如此。但是我们会看到，哪怕后来啊，大卫的后裔当中有神恩典当中啊，这个免于啊这个绝后的，他们重新的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大家要想到一个问题：以色列人自从这次被掳之后，大卫的后裔有没有再回到这个世上的王座上？没有。犹太人虽然被掳归回，但那个地上的以色列国一直没有再被重建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仿佛那个关于大卫之约里面关于君王的应许难道落空了吗？神不是说他会让大卫的后裔长久的坐在那个这个宝座上啊，掌王权吗？人类的盼望在哪里呢？这个应许如何实现呢？国家都没有了，君王都已经分散了，曾经的王室后裔等到公元一世纪耶稣那个时代都开始当木匠了，都被人瞧不起了，那神的应许落空了吗？我们会看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我们会看到神早就已经应许说，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会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父、永在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怎么样啊，直到永远。神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他说让大卫的后裔坐在那里，绝不突然的返回。尽管当下怎么样，人失败了，但是神最终在以赛亚书九章七节说什么呢？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此事。人，你们失约，你们失败了，你们忘恩负义，但是神会亲自让他的应许和诺言成就，不因为人的失败而落空。说到这里，大家有没有看到西西家他所上演的一个人的失败，跟他所敬拜他暂时还不认识的那个弥赛亚耶稣基督那之间紧密的联系？所以我们看，从以赛亚书的第三十九章，虽然此事发生在耶稣基督为你我降生之前的七百多年，将近八百年的时候，但是这冥冥之中已有联系，已有神的手中那不差毫厘的美好安排。现在你我应该会明白，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他降生是要干什么？他就是要生在这个本不该再有王的大卫西西家的家谱当中。我们会看到，在镜前上大卫的后裔仿佛绝嗣了，都已经烂泥扶不上墙了，而此时此刻在人的失败、人的尽头，神的儿子成为罪人的后裔，为西西家的罪也为你我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可能理解不了神的这种恩典、这种奇妙的安排，按照我们自己个人的好恶，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像法利赛人一样居高临下，心中没有怜悯，我们可能说神怎么可以为西西家这种人去死，这种人忘恩负义，猪狗不如。但是正是在这种巨大而强烈的反差当中，我们才看到什么是真正的福音。福音的本相，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传讲的是什么？人的堕落和罪。
正因为罪人忘恩负义，罪人既怕死又不想死，但是却怎么样，罪该万死，所以神的儿子从永恒当中拣选了一部分他所喜悦的人，道成肉身，活在这种巨大的落差和降卑当中，为的是什么？替你我而死，比王子，比从王子到太监更大的落差，比我们在人世间能够遭遇到的一切苦难考验都更大的落差是什么？不是在人类的身上，是神的儿子离开天上的荣华与荣耀，来到你我当中，成为奴仆的样式，顺服神以至于死。他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而是为了你我的益处跟永恒的生命。这是创世以来宇宙当中最大的落差，也成就了最大的恩典，彰显了神对我们长阔高深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其实扪心自问，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有亏欠的，我们也是忘恩负义的，但因为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因此神在创世以前他就矢志不渝地爱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正如以弗所书一章所说的那样，把我们所有的过犯亏欠都已经与耶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并且用他圣灵的大能每天都在改变我们，每天都在督促我们，每天都用慈绳爱索牵拉着，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挽回我们，改变我们的忘恩负义的本相。最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这样的恩典当中，在这样浩大的永生礼物面前，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我们当下的人生？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和度过神交在我们手里的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活？仍旧忘恩负义吗？还是靠着神所赐的恩典行公义？忘恩负义还是靠着恩典行公义？两条道路摆在我们面前，泾渭分明，天差地别。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因着自己的软弱，我们有的时候心猿意马，我们有的时候在这样明确的抉择面前，我们有的时候都会徘徊，都会不知道何去何从。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的扎根在神的话语，更多的依靠他圣灵的大能，更多的因着神的恩典，因着我们自己的顺服而经历那属灵的高光时刻，而更少的走到西家这种我们看似这个非常明显，看似明显非常明显的这种错误上。所以在2024年即将过去，迎来2025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盼望大家呢都来思想今天经文当中神赐给我们这些属灵道理。我们打算在新的一年，神度过我们这又一个这个周期的年日里面，我们怎么去活？我们怎么去向神交账？我们怎么按照神的话语去归正我们每一天人生的方向？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哪怕你在2000年前为我们降生，并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看似遥远，此时此刻不在我们的身边，但是我们知道你差遣圣灵宝贵师就住在我们中间，你用你的话语始终来提醒光照我们，你的恩典，你的同在离我们个人其实不远。主啊，愿我们听到你的话语觉得扎心的同时，有一个悔改的心能够伴随。主啊，让我们当像西家一样，被世上各样恶者的伪装、世界的诱惑、自己的软弱所引诱的时候，我们可以识别这些偶像，我们不要歪曲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存小孩子一样单纯的心智来紧紧的倚靠你，不要自我欺骗，不要合理化那些不合你心意的行为。主啊，也盼望真的是让我们借着西西家的经历看到属于呢我们自己属灵的功课。主啊，让我们在信心当中 经历诸多的考验磨练试难，但是因依赖你的恩典而经历成长，让我们的祷告不只是流于形式，而是真实的发自我们的肺腑心肠，把我们的软弱愿意向你去交托和敞开，更加迎接你的恩典来亲自的来改变我们。我们也更加的去在这个日子，这个特别的地上的节期，我们去思想主耶稣基督你为我们做成的一切，你为我们所经历的从降卑到升高，从高天之从高天的荣耀为我们啊主啊去啊这个道成肉身啊受诸般的苦待受难，让我们会看到这是最大的落差。当我们有抱怨的时候，当我们有不理解的时候，当我们有怨言的时候，让我们去思想主耶稣你对那父神甘心的顺服，成为我们属灵路上不竭的动力，带领激励鼓舞着我们。主，愿你的恩典啊与我们每一个爱你敬畏你的弟兄姐妹同在，丰丰富富的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愿你的旨意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彰显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